好，我们继续这个讲义第四页啊，这个第七料简定善两门的第二段，定善善善之义，此二为善导大师之说。这边哈、哦，那么这边写到，书云定善一门，委题自请；善善一门，是佛自说。啊、哦，这个就是善导大师的意见。啊、哦，他认为定善十三观是佛回答韦提希王后的一个说法，可是如果是三福九品善善这一门，是不是韦提希王后请法的，是佛认为一定要说给凡夫知道的。所以这段话在哪里呢？在课本的第六页，第六页的第四行中间，你看，问曰：定善二善因谁自请？答曰：定善一门，韦提自请，是韦提希皇后请法的，佛陀回答他的。可是善善一门是佛自说啊、哦。那么隔壁两行，再往后跳两行，除师以外，就说前面呢，他写如果你是对净土没有信心的，你是八难非人，除了这些人没有办法接受净土法门之外，其他的除师以外，就是前面写到的谤法无信八难非人，除了这些之外，只要一心信要求愿往生，你有具足这样的信愿求愿往生的心，上进一行，就是一生都很努力修净土，下收十念，临终的时候才念十念，趁佛愿力，莫不皆往、哦、所以这个就是善导大师他之所以要去说善善是佛自说，用意也在这边，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善善一门，能够摄受所有一心信要求愿往生的众生，这种凡夫众生啊、哦。那么类似的文字，请翻四十九页，四十九页的第二行，四十九页第二行，此名机缘未具，就是你的机缘没有成熟，不可偏说定门，佛更观机，自开三福之行。啊、哦，也就是呢，如果纯粹讲定善十三观，根基没有成熟的众生没有办法修，修不成功，所以佛更观机，自开自己说三福九品之行。所以同样四十九页的二四六第六行，或者是第五行啊、哦，第五行的最后一句，此名一切众生机有两种，一者定。二者善，若依定行，色身不净。不是所有的众生都修定修能够修成功的，所以定善讲完之后，如来方便显开三福，以应善动根基。所以佛自己讲出这种净业三福九品，是为了要应善动根基的众生。如果定善十三观，那个是根基比较好的，可以修观想念佛，修禅定可以修成功的。可是佛舍不得这一些善动根基的众生，所以一定要自己讲出三福九品来摄受这一些像我们这样的众生啊、哦。所以这个就是他讲的定善二善配合观无量寿经是怎么样配合经文，是这样配的啊、哦，所以回到讲义的第四页这边啊、哦，这个第二大点里面的第二小点，定善从出日观至十三观，这是定善；善善就是三福九品啊、哦。所以定善所依的经文，就是韦提希皇后请佛开示的：“我今要生极乐世界，唯愿世尊教我思维，教我正受。”韦提希皇后请法。啊，就是用这样的文字。那么书云就是善导大师去解释什么叫做思维，什么叫做正受 思维者即是观前方便，观思想彼国一正二报总别相也。所以这个是思维，是观前的方便啊，不是正观。如果是正观正受，是后面的那句教我正受啊。所以他说呢，观前方便只是像地观文中说的，如此想者名为初见极乐国地，还不没有到正受，但是就可以啊初见极乐国地。所以呢，那个定的功夫还没那么高，但是可以初见，是思维。那如果是呢正受，你看他就解释了，想心都习缘虑病亡，就是你完全可以得禅定，不是那种粗的那种散乱的心，是三面相应的心。这对于这两句话，我们到内文里面再来详细解释。这边大概呢这样子了解，这个正受就是真的得三昧了，思维还没有得三昧哦。但是呢，都是在修三昧的用词。所以你看他讲见受这边是地观文中说，若得三昧，见彼国地了了分明。所以初的如此想者，配合思维来讲，初见极乐国地。可是如果见彼国地了了分明，那就是得三昧。所以他就引用华严经，不是经文啊，其实是注解，华严经的注解里面有这么一个意思在啊。我以前呢完全照这样的关键字去查识别的，怎么查也查不到，哪里有关华严经，哪有这一段啊。后来看那个梁宗法师的传通记啊，才知道说原来不是经文完全一样啊，经文有这个意思，但是呢字不是这样子啊，但是呢在华严经的注解里面有这个样的意思在。三昧跟正受都是思维跟正受，思维跟正受都是三昧的意思，只是不同的用词而已。所以他用这一段来解释什么，上这个韦提希皇后所请的教我思维教我正受，都是请佛开示怎么样修三昧啊，只是一个比较粗，一个比较细这样子。所以韦提二请，韦是定善，善善之文都无请处，但是佛自说耳。就像我们刚刚念过的那些经文，我今为汝广说众辟，亦令未来世一切凡夫欲修净业者，就修三福。哦，那一段就接在这边啊、哦。所以善导大师认为，韦提希皇后所请的通通都是定善，可是这本经里面就定善两门，定善十三观，善善三福九品，所以一本经一经两宗，定善十三观观佛三昧，三福九品念佛三昧，就是持名念佛啊。所以这个就是善导大师注解《观无量寿经》的主要的内容啊。可是呢，到最后为什么我要把补第五点，就是善导大师又回归到重要的还是在持名念佛啊。所以经文的这一段是在哪里，请你翻130页，130页的246第七行，也就是经文的第六行中间。佛告阿难，如好持是语，持是语者即是持无量寿佛名哦。上一次我也不断的去强调这句话，然后呢131页的倒数第六行，善导大师说解释这句经文的意思就是这样，交代大家要好好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所以叫做护主弥陀名号流通于狭带，狭就是狭远，很远很远啊，以后呢都用这个弥陀名号来流通。所以他才会说，上来虽有 定善两门，定善十三观，三福九品的善善啊，两门都能够带给众生利益，所以叫做定善两门之意。但是呢，看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望释迦牟尼佛看起来，释迦牟尼佛的本愿还是主要是希望众生一向专称弥陀佛名啊。为什么？因为说你好好的受持这整部经，就等同是受持无量寿佛名。倒过来逻辑说，你念阿弥陀佛就是等于受持无量观无量寿经，有这样的意思在。所以三岛大师才会说，看起来释迦牟尼佛重点还是希望我们受持名号这样子哦。所以定善两门都能够得利益，但是呢回归到持名念佛，就是三岛大师到最后定善两门做这样的结语。好，那么这是一段。接下来请回到讲义，开始讲四心作佛，四心是佛。经文在哪里？在第八关八十一页，八十一页最后四行这边，八十一页的最后四行，最后两句话：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四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四心作佛，四心是佛，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哦，这几句经文常念常念常念，就把它背起来了。哦，所以呢，你现在把它背起来也很好。将来如果有人问你说，请你稍微讲一下念佛的最主要的依据，教理依据是什么，你就背这一段给他听，人家一听就说，哦，你好有学问哦。那的确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基本教理啊，这里面有很深的含义啊。哦，所以呢，为什么我讲义里面第一段也是写这个，因为这里面就有四心作佛，四心是佛。你注意看哦，作佛在前，是佛在后，四心作佛，四心是佛。所以善导大师注解这一句经文，他没有像天台这样子前后都可以。天台解释实如是，这个如是相，如是性，相性体力作啊，可以是如是在前面啊，也可以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因如是，果如是，所以如是也可以在前面啊。所以呢，语言很非常的自在。但是呢，我们善导大师在注解经文的时候，绝对不会是做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经文作佛在前，是佛在后，就照这样子来解释。所以四心作佛是什么意思？请你看八十三页倒数第四行最后两句话，言四心作佛者，依自信心原相如作也。言四心是佛者，心能想佛，依想佛身而现，即是心佛也，离此心外更无异佛者也。简单的说，四心作佛就是心中观想佛的相好，才会说依自信心，你对佛法的了解跟信心，依着你对佛法的了解跟对佛的信心，原向佛的相好，原着佛的相好啊，白毫啊，或者是呢无见顶相，或者是眼睛，或者是鼻子，或者是嘴巴，或者是肩膀啊，种种的这些三十二相好，你就做这样子的观想，原相如坐。也就是说经典里面讲佛是什么样的相好，长什么样子，你就照那样子去做观想，叫做如坐。这叫做四心作佛，简单讲，四心想佛，观想佛的相好， 当你正在做这样子的观想佛的相好的当下，心能想佛，一想佛身而现，想到观想到功夫到的时候，佛身就现出来，是这样吗？不一定要那么高。那是怎么回事？是你想到的那个佛的相好，当下你所想出来的那个佛身、佛的相好，就是诸佛如来法界身入你的心想中所呈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就微妙了，因为第一句他要想自心作佛、是心是佛之前，他先讲为什么你要想佛，因为诸佛如来是法界身，能入一没有能齁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所以善导大师怎么解释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呢？请你看这个83页第一行啊，问曰啊，83页第一行问曰：韦提上请为请弥陀啊，为子弥陀啊，为审如来今总举诸佛有何意也？刚刚我们念过经文了吗？诸佛如来，他干嘛要诸佛如来呢？为什么要总举呢？答曰：欲显诸佛三身同正，悲智果缘，等其无二。都是说佛的境界大家都平等平等，智慧慈悲都平等平等，圆满圆满，每一尊佛都有这样子的功德，都有这样的能力。什么样的能力？端坐端身一坐，隐现无方，亦护有缘，实临法界。也就是说佛的能力啊，他坐在那个地方，但是他可以同时到十法界去。佛的智慧、佛的神通是有这个能力，每一尊佛都有，当然阿弥陀佛也有。那么因此什么叫做法界身？这个就重要了。你看什么叫做法界？一心骗故来解法界，等于佛心可以骗法界，尽虚空骗法界，这个叫做法界身。可是呢，先解这个法界，佛的心可以骗法界；第二，佛的身可以骗法界；第三，无障碍来解法界。什么意思？正由心到，身亦随到。佛的心骗法界，佛的心到哪里，佛的身就到哪里，没有障碍，所以叫做法界身。可是这个法界，接下来法界是佛所教化的对象，境界就是众生界，并没有离开众生，另外讲法界。所以那个身是指佛身。现在诸佛如来是法界身，众生心想佛时，你看你翻回去81页看经文，既然佛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所以汝等我们众生心想佛的时候，我们众生心想佛的时候，佛马上就知道，佛心知道，佛身马上也到。所以你念佛的时候，佛心佛身同时到你的心想中。你看83页第五行，83页第五行，入众生心想中者，乃由众生起念愿见诸佛，佛即以无碍智之，没有障碍的智慧，马上知道你在念佛。当下他的法界身就能够没有障碍的入到你的心想中，而现在你的心想中，入彼想心中现。所以但诸行者，就是念佛者，想念中若梦若定中见佛者，就是 成就这个意思。当然他写的是梦中或者定中，定比较正确。但是呢，你想想看，做梦的时候，假设我们现在做梦的时候凡夫也会做梦，偶尔有些人做梦也会梦到佛。请问如果做梦的时候你叫做你有定心吗？我们凡夫做梦都还不是就是妄想心。所以如果并不是禅定的心中梦心都可以是如佛如来的法界身入我们心想中，虽然我们没有那么高的禅定，我们还是带着妄想在那边念佛，我们心中所想出来的佛，所念出来的佛，难道不可以是诸佛如来的法界身吗？否则怎么说如来是无障碍的可以遍一切处的法界身呢？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想通。所以当我们虽然用着妄想很努力在念佛，很努力在观想佛的时候，你可以说这个我们脑袋里面所想出心中所现出来的佛是我们的妄想想出来的，可以。但是同时他没有离开诸佛阿弥陀佛的法界身，也就是你也可以说那个妄想想出来的佛像其实他的本体是阿弥陀佛的法界身，只不过是我们带着妄想看到的佛像。好，你说这一点有什么特别？这一点就是你慢慢能够契入世事无碍法界一个关键的地方。佛身是法界身，众生心是凡夫心，带着烦恼的凡夫在念佛。难道证得世事无碍的阿弥陀佛法界身能够没有办法，应该这么说，世事无碍的法界身没有办法入到带着凡夫妄想的凡夫心里面来吗？如果他不能，代表他不是世事无碍的佛。他既然是证得世事无碍的圆满的佛，他当然可以入到众生心想中，即使这个众生是带着烦恼的心，从佛那边没有障碍，这个是我们要肯定的。只是我们凡夫带着妄想，我们以前都认为那个是我第六意识妄想心想出来的，那不是真的佛，所以都把它当成是妄虚妄的，乃至呢面对佛菩萨的像也把它当成是虚妄的，那只是泥塑木雕的画画画出来的而已，电脑秀出来的而已。却不知道既然佛是世事无碍的法界身，他为什么不可以遍一切处？为什么不能够入众生心想中？所以经文写得很清楚啊，入一切众生心想中之后，佛马上接着讲，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当下就是佛的相好，32相80随行好。为什么？世事无碍，华严的法界，佛做不到吗？当然做得到啊，只是我们凡夫不认识啊，没有办法承担啊，没办法接受啊，没有这样的认识啊。所以古大德也好，或者是现在的很多师父们法师们劝我们拜佛的时候，你要把那个佛像当着真的佛在那边来恭敬礼拜哦，这样你的恭敬心才升得起来哦。然后我们凡夫呢，就是一直就是哦，我要对这尊佛像恭敬，但是他也只是佛像，你的内心里面还认定他只是佛像，所以我只是借由这个像来对他恭敬，代表我对佛的恭敬。 你却不知道，这尊佛像，它可以是佛的法界身所显现出来的。否则哪里叫做无障碍的法界身呢？哪里叫做世事无碍的境界啊？所以当你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世心作佛，就是像善导大师讲的，你就这样观想佛，用这样子的理解所观想出来的佛就是阿弥陀佛的法界身。你当下全部通，你的心只有佛的相好，只有弥陀佛的名号，你的心只有这个佛法界，世心是佛，就是他配合前面的那句世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所以世心作佛就是心想佛，世心是佛就是世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所以八十三页这边的注解就想，心能想佛，依想佛身而现，即是心佛也。为什么？离此心外，更无异佛者也。不是另外有一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在你所想的佛身相好当中，当下即是。那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接下来就讲这句经文，不是吗？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善导大师怎么注解？你看八十三页最后两行，言诸佛正遍知者，说明佛都有得圆满无障碍智，作意不作意，常能遍知法界之心，法界众生在动什么念头，佛都知道。所以现在我们众生动了什么念头？想佛的念头，但能作想，佛马上就，你想佛，佛心就知道，佛身就到你的心中，没有间隔的，当下就到，才叫做无障碍。所以即从如心想而现，是如生也，叫做从心想生。所以你看起来善导大师对这段的经文的注解，完全从凡夫的角度，从凡夫有相着相的角度去想的哦。但是这里面含有世事无碍这种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华严的境界。如果不是佛，如果只是菩萨，他哪有办法做到这么了不起的功夫，了不起的境界？只有圆满的像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才有可能真的有这样的境界。所以世心作佛，就是心在想佛，世心是佛，离开你念佛的心，当下就是佛的法界身，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佛的正遍知海在你的心中而现。当你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你不管是用观想佛的，是用念阿弥陀佛的名号的，你再也不会认为说，哎呦，我要想办法克服我的妄想啊！我现在正在打妄想啊！我念佛里面还夹杂了妄想，你管他还有没有夹杂妄想，你只要专注的去想佛，你所想出来的就是佛的法界身在你心中你现出多少而已。你越亲近，越专心，越亲近佛的法界身在你心中现得更越圆满。你越不亲近，越散乱，佛的法界身现得在模模糊糊的，有似有若无的，只是这样而已。这个就是善导大师他对这段注解很特别的地方。我已经跳开我的讲义，直接这样说了哈。因为这个段还如果照念着讲义的话，根本讲不完整。我也有照着这个善导大师的文，把他的意思表达出来。如果照智者大师的注解，那你必须是要修观。世心作佛，世心是佛，有不同的含义。哪些含义？第五页的第一行。 啊，讲义啊，哈、啊，讲义，讲义第五页第一行，不是课本，呵呵，我在讲智者大师，怎么可能是看善导大师的书呢？对不对？讲义的第五页第一行哦，曰感应道交事，曰解入相应事。哦，所以天台的注解。那两句话，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是用这样两个意思来讲。第一个是感应道交，啊、哦，那完全是善导大师的意思。所以善导大师纯粹就是从感应道交，只不过呢，他讲的是凡夫想佛，然后呢，佛马上知道，马上现这样子的感应道交。但是呢，天台还有一个解释是解入相应事，你做佛是你在修行。你正在修一心三观，你正在修成佛的观行，是佛，你当下你的佛性就一分一分的开显，是从你自己修行成佛的角度来解释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啊，就跟善导大师就不一样。好，所以讲义的这一些。啊，是第三点、第四点到第五点，都是刚刚我们念的83页那些。哦，那么开始有一个心号，智者疏云，这个就是智者大师的意思。是心作佛，佛本是无，心净故有。因此三昧心，终成作佛也。你透过修念佛三观佛三昧，你透过观佛三昧，你终于自己能够成佛。是从这个角度去讲做佛，那是心是佛，就是你自己具有佛性，你自己就是佛，有这个意思在。只要你能够恢复你的清净心，你自己当下就是是佛。所以心外无佛，亦无佛之因，就是离开你的心之外，哪里去找成佛的因，以及哪里去找成佛的果？所以他就写了。什么叫做佛？开始学做佛，始学叫做是心做佛，终于成功了叫做是心是佛，都是从你的心去学习去成佛。所以始学叫做是心做佛，终于从这个心成佛了，是心是佛。啊、哦，这是第一个解释，就是解入相应事。那第一种解释，第二个解释呢？若当现分别，当跟现是什么？当是当来以后，现是现在。如果从时间的前后、将来跟现在来做解释，诸佛法身跟自己的佛性同体，所以你现观佛时，心中现者，现出来的佛即是诸佛法身之体，所以这叫做是心是佛。所以做佛就是观佛，现出来的佛即是诸佛法身之体，所以这叫做是心是佛。观佛是做佛，现出来的佛没有离开你的心，也同时就是佛的法身之体，所以叫做是佛。另外忘己当果，对着自己将来可以成佛，可以成佛果而言，是透过现在修学做佛，将来是佛。所以你现在正在修观行，叫做是心做佛，将来可以成佛，叫做是心是佛。所以这个解释是很圆满。但是呢，初初看的时候，我第一次看那个智者疏妙中钞，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一起在讲啥会啊？呢，两面讲啊，那两面讲啊，是在讲啊，那我开看拢无吼。哦，后来慢慢的就看得比较清楚了。如果各位要去查这一些资料哈、哦，那么我会有一些我会把这个档案寄给各位啊做参考啊、哦，就是。这个是智者疏啊，这个是智者疏修习妙观能感净土，然后呢妙中钞就是说用圆妙三观感示净土，就像刚刚我们讲过的，你要修的是一心三观，圆教的一心三观感示净土。还有呢这句话啊，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是出处在大正藏37册啊 192页的B栏啊。那么这个从心想生，诸佛通遍智海，从心想生，他的解释是什么？心禁锢，诸佛即现，所以这叫做现生。诸佛从你的心中现，就等于是心想生的意思。也可以说呢，因为你修观佛三昧，将来你可以成佛做佛，所以这叫做心想生。他都从两个角度去讲，所以你掌握住那一句话，约感应道教士，约解入相应士。解入相应就是自己修行自己成佛的意思。那感应道教就是你现在修清净的念佛，佛就从你的心中现，这是感应道教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在智者书妙中抄里面就有哦。所以这个是两个大师对于这两句话有很大很大的不同的解释啊。那么圣导大师他完全是站在凡夫还会着相的立场去解释这两句经文，配合前后文把它贯穿起来。所以在这个84页，回到课本84页第三行中间，又经此观门等，这观想念佛为指方立相，助心而取尽，总不明无相离念。为什么？如来玄之，莫待罪浊凡夫，立相助心尚不能得，何况离相而求是者，如是无数通人居空立色也。什么意思？他说善导大师的意思就是，这观想念佛这边都是有相，指方立相指着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有极乐世界，有这些庄严相好，所以把方位把相好都明确的指出来，指方立相，希望我们凡夫透过这样的修行修念佛方法，可以助心，把你的心安住下来。所以有取尽，助心而取尽，总不明无相离念。也就是说观想念佛，你不要把它解释成那个无相离念的念佛，因为他面对的是凡夫。指方立相，他说立相助心尚不能得，有相让我们安住在上面都不容易做到了。你注意看这两句话，我们莫待罪浊凡夫，就算是指立相助心尚不能得，何况还要离相，然后要能够得到事一心不乱，理心不乱，没那么容易。就好像没有神通没有技巧的人，无数通人就是根本没有神通的人，你叫他要在半空中盖一栋房子去住，怎么可能？一定要在地上，从地来建房子，这是凡夫做得到的。所以他举这个例子，凡夫是要有相，所以四心做佛就是心想佛的相好。四心是佛，当下你所现出来，你心中想出来的佛像，就是阿弥陀佛的法界身入你的心想中所现出来的。所以关键都还强调一下哈，关键都还在于你还是认定我那个是第六意识妄想心呢，是会用我凡夫带着烦恼的凡夫心想出来的呢。所以你硬是要把没有障碍的佛陀的智慧跟没有障碍的佛陀的法界身，硬是把它想成可以被你的凡夫妄想心隔绝在外咯。你认为他没有办法突破你的凡夫妄想心吗？只是我们自以为所看到的都是虚妄相，因为《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幻如梦幻泡影。你马上用这句话来否定善导大师的话，他不是告诉你住相立心上不可得，你还要求要离相要能够成功，你什么时候能成功？ 你自以为理想，你也是心中想着一个理想，那个相还更虚妄，你还不是真的能够做到无相来修观想念佛的。所以完全是贴近我们凡夫的想法去了解这样的经文，这是它的特色。当然如果你要去从天台圆教的教理去研究这一段话，那你可以去看智者书妙中钞，那也是非常好的，也是在讲到的是四事无碍的境界，一心妙观圆教的观想，可是完全不是善导大师这种解释方法。所以这个就是他解释四心作佛四心是佛的特色特点。当你有这样子的认识的时候啊，你回家把这些文字再仔细的看清楚，再把它想清楚，你念起佛来，你就不再跟以前的想法是一样。你说那这样还要不要？还是持名念佛吗？应该是观想相好啊。如果相好可以代表是佛的法界身，为什么名号不可以代表佛的法界身呢？一定要这种长得像我们这样的人的样子的佛像才叫做法界身，名号不可以是法界身。你不是没有听过一色一香无非中道，西生即是广长舌，山河无非清净身，你不是也听过这些话吗？那为什么一定是要像好人的这种样子才叫做法界身，名号就不可以是法界身？所以你把观想相好，如果可以帮助你专心，你尽管加上观想相好。但是呢，善导大师一直强调，忘佛本愿，意在众生，一向专称弥陀名号。他认为五行里面持名念佛才是正行，其他观想都叫做助行，所以是帮助你正行成就的才叫做助行，要掌握这一点。好，这个主题到这里，接下来下面一个主题，三心跟菩提心。菩提心刚刚已经解释过了，我原先还以为我今天可能讲不到菩提心，所以先把菩提心的重点先讲在前面了。没想到呢，竟然可以把这个四心作佛这一段呢就这样交代过去。所以呢，菩提心再看一下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愿心，真诚发起四弘誓愿者，就是，但是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一段了，《往生论注》，昙鸾大师的《往生论注》里面就写得很清楚，你说发无上菩提心，就是愿作佛心，同时也是愿度众生心，度众生成佛的心。OK， 好，这个都是一般菩提心的解释，下来就特别喽。度众生心者，即摄取众生生进佛国土心。为什么？这个就是把发菩提心跟净土法门结合起来的。我们凡夫自度都成问题，说自己求成佛都大大的有问题，还说我一定要一肩承担度众生成佛的大任，发这个愿 OK 啦，啊，做不到啦。哦，那怎么办呢？把众生齁，全部带到极乐世界，让阿弥陀佛把责任交给阿弥陀佛。我只要把众生全部齁，咱台语讲险险拢去，险险去迄个极乐世界，齁，全部把他们全部赶到极乐世界去，度众生成佛，阿弥陀佛可以负责嘛？我只负责把众生全部迁到极乐世界去。哦，那众生只要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本愿是，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不住。他自己发了愿，他自己成佛了，是一定可以圆满。所以我只负责把众生带到极乐世界去，成佛的事情由他来负责。那不就是也等同是度众生成佛吗？以我们凡夫目前能做的，能够落实你的发菩提心，你的菩提心愿，以我们凡夫而言，我没有说大菩萨哦，以我们凡夫而言，你真的能够落实你的这种发菩提心的心愿，只有靠 这个法门。要不然刚说了，你自己如何解脱生死都还没有确定，还说要成佛也没有确定，你怎么帮助众生了脱生死成佛？但是你又发出这样的愿，你要学多久你才有这样的智慧跟能力去落实你这种愿？但是如果你是借助净土法门，你现在就可以多少落实你的菩提愿。只要帮助众生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这讲老实话，还有哪一个法门对于凡夫想要实践你菩萨心愿的更方便的？你要教《金刚经》，你要教多久？你要教《楞严经》，你要教多久？像在七楼这个《楞严经》正脉书讲了四年了，快四年了，还没讲完。讲完了又怎么样呢？连我自己都不会修守楞严三昧，底下跟着我一起读正脉书的，谁会修守楞严三昧？守楞严三昧是成佛的大定。我们读着读着呢，只是说我种一点善根，将来到极乐世界去要跟观世音菩萨学的时候，比较有资本这样，比较有成这个以前的善根资粮，哦。要跟观音菩萨学也比较学得快一点，只是这个态度去学四帖，但这个脉书，要不然哪有办法啊？所以凡夫要实践你的菩萨大愿，除了净土法门，你说哪一个法门你有确定能做到？这个就是谭鸾大师他写这一段的意思。你要摄受众生生进佛国土，只要能够让众生去，就能够让众生决定一生成佛，那不就是实践你的菩萨大愿吗？菩提愿呢？好，接着就讲什么三心。因为呢，菩提心里面在大圣起心论解释有三心，在观无量寿经也解释有三心，所以呢，课本这边呢是在哪里？在100页呢，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具三心者，必生彼国。经文就是这样写。好，那么请看讲义的第六页，翻过来哈，第六页，《大圣起信论》讲菩提心，讲菩萨的菩提心。有三重，我没有写错字哦，各位不要以为我写错字哦。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信成就发心，信为菩萨所修的，修成功了，到什么位置？初住，到初住，十住满心，初住。第二个阶段叫解行发心，三贤为菩萨所修的，十住十行十回向。为什么叫做解行发心？就是你已经对于菩提心真的证得有菩提心了，然后把你对中道第一谛诸法实相的了解付诸在你的菩萨行当中，所以一解所起的行真的可以落实你的菩提心，你的菩萨事业你真的能多少能够做到一些了，所以叫做解行发心。但是还没有真正证得真如法性哦，所以你发的菩提心不是真的已经证得真如法性的菩提心哦，真正证得要地上菩萨。所以学过金刚圣、学过藏传佛教的人大概知道，如果是像宗喀巴大师，他分类菩提心分成世俗菩提心、圣义菩提心。圣义就是殊胜道理那个义哈，圣义菩提心就是相当于这边起信论的正发心，是初地以上菩萨才有的，也就是说真正证得中道第一义谛所发出来的菩提心，所以叫做圣义菩提心。在这个之前都叫做世俗菩提心，所以世俗菩提心可以有浅的像凡夫，也可以稍微深一点的三贤位的菩萨也都可以叫做世俗菩提心。所以那两类的分法跟起信的这三个阶段 啊，有可以互相对比的地方。可是呢，起信论讲的三心不是讲这三个阶段，而是讲第一个阶段的信成就发心，你必须要具足这三种心：执心、身心、大悲心。所以实性位的菩萨要去修学的，就是不断修学这三心。净空老和尚习惯把执心解释成真心、真诚心，这个文字比较好懂。但是呢，如果配合起心论后面那一句“正念真如法”，那你就可以知道真诚心、真心要怎么样的真诚，怎么样的真到什么程度，得要跟真如法性，随顺真如法性，而不是你自以为的对人很真诚的真诚心而已。所以正念就是你对真如法性有正确的认识，然后你可以随顺这个法性，你把你的心念安住在这种法性的观察上面，而且用个念字就是可以念念不忘。你真的了解这些用字之后，你发现第一个就已经不容易。所以为什么需要实性位整个这样的位次去修学这三心？起信论说你具足这三心，实性位要走多久？我常常喜欢引用这个，很常听的人都知道，马上就知道，十千劫一万劫，劫不是小劫，大劫，大劫是多久？将近1700万年，哦，这个我都背得很清楚，因为常常讲，1700万年去乘以一万，万万为亿。啊，没有，1700万还没到万哈，万万亿那就是，再少一点哈，那么就是几将近兆啊，1700万再乘以万嘛哈，将近兆是不是？啊，忘这个数学太差了，多少？哦，总之很久了哦，一下子数学转不过来了哈，哦，总之太久了。啊，那么实性位要走完这个啊，你才能够所谓的信成就法心。你说那难道每一个菩萨都要走这么久吗？那不一定啊，顿根的要走这么久。现在问题来了，这个一万大劫出性位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这又是个很严重的问题。难道你从你现在开始懂了了解了什么叫大乘佛法就开始算了吗？好像没那么简单了。所以起信论的这三心，用这样的三个角度去讲，并不是说那么容易完成的，只是告诉你，你真的发菩提心得要具足这三方面的发心。身心要集一切诸善行，就是我们儒家讲的好要，很喜欢收集修集一切的善行。我比较习惯白话讲的是啊，一丝一毫一切行善的机会，做功德的机会，你都不会放过。只要有让你可以行善修功德积功德的，这个菩萨一定很努力的去修集，只要能够帮助众生的地方他没有放过的，只要能够修功德的他没有轻易就这样浪费那个时间的。所以这个是属于自利心，利他大悲心，希望帮助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拔一切众生苦。一切众生就像我们刚刚讲过的，不管哪一类众生得要有这样的大悲心。而且在经论里面讲，看到众生受苦等同自己受苦，这个还都是很好听的话啊。各位都有当父母的，应该是很多人 啊，在经论里面写，见到众生受苦，就好像看到自己唯一的小孩，现在正在生命危险当中，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他救出来。菩萨看到众生受苦，是这种心态去帮助众生，那个叫做大悲心，而且这样子的悲心，对任何一个众生都可以没有条件的具足。一讲到这个，我们就整个傻眼了。对自己的小孩可以啊，对所有的众生都要这样哦。有些还可以啦，有些实在是看不过去这样。呵呵，叫我对那种人要有这种大悲心，哦，那就够困难的。所以我们心态就会这样出来了。所以为什么需要那么久的训练？然后一个自利，一个利他。前面的这个是基础执心，你还不能够违背中道第一谛，也就是说你的悲心不可以是爱见悲，不可以带着自己的情感，就这种人执我执、哦、你的身心你不可以着相修行，你还能够要随顺真如法性，所以你在自利利他上头都要能够把这个真心执心用在你的行门上，用在你的利益众生上，用在你的修行上，同时具足菩提心里面同时具足这三个条件。所以这个就是中国佛教用起心论解释菩提心，跟藏传佛教在解释菩提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边。藏传佛教呢，他说你先从世俗菩提心修起，你先不要管空性无我的事情，你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哦、你从有相希望帮助众生这边来发菩提心，然后你慢慢修学，慢慢修学到最后你才能够人空我空法空、哦、那么这个跟空性相应的圣意菩提心。但是起心论是说，你一开始发菩提心修学菩提心，你就要从这三方面同时修学。你一方面既要身心要不断的修积功德，二方面要不断的帮助众生，同时你还能够维持中道第一谛，同时修。所以如果成就了出住，就等同呢这个不能讲完全是圣意菩提心，但起码它里面是已经有空性无我的菩提心在里头，等于跟金刚经讲的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它可以是这样子的一个圆满达成，这个是起心论讲的三心。所以如果你把这三心是这样子的解释套到观无量寿经这三心来，那真的是只有上品上身的人才有。那你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请问上品中身上品下身经文没写要三心呢、啊、你为什么说一定还要有这三心呢、啊、所以你为什么说三辈九品都要发菩提心呢、啊、你岂不是要求像我们这种凡夫、啊、记住那三种心、啊、不要说是执心不容易、啊、身心也难，大悲心也难，因为不是面对所有众生都能够升起这种悲心，少数的人可以而已。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啊，下礼拜再继续把这个三心观经的三心跟菩提心再做一个说明哈。好，请各位合掌回向。